特别的谢谢刚才玉琴阿姨的祷告啊！其实我今天的整个一篇讲到的信息，全都包含在她刚才祷告当中。我在准备这堂信息的时候，我时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想求神赐给我一篇合适的信息，使我今天所分享的能够造就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使我能够得到造就。我就经常想起，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和艾蒂，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让我们一直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价值观的更新。我以前在教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神管教我们啊，神也破碎我们，甚至神击打我们啊，他让我们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心目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啊，我们爱世界，胜过爱主他自己。也因着神的恩典，他借着圣灵的力量，他帮助我们一起来攻克我们心灵当中那些最坚固的堡垒。啊，那些堡垒就是我们心里放不下的，啊，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也靠着我们自己力量所不能胜过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想今天我借着这个祷告的机会呢，把我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得着啊，和弟兄姐妹也来分享，也希望呢这篇信息能够帮助到和我有这样类似的关于价值观更新的啊这样挣扎的弟兄姐妹。好，在讲到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心中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主啊，就求你赐给孩子勇气，使我能够刚强壮胆，能放胆传讲主你的话语。主啊，你也赐给我从主而来的感动，从主而来的智慧，从主而来的能力，能够把你的话语分享明白。主啊，我更求啊，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能够同蒙祝福，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才这个一起诵读的《路加福音》第17章24到33节啊，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在这段经文里呢，主耶稣基督，他关于他的再来，还有末世的审判，对我们发出了预言，也对我们发出警告啊。那我想在这段信息里面，至少有5点属灵的信息，应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再来是突然的啊，就像闪电一样，迅雷不及掩耳，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告诉我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醒。第二一点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思想人类的光景会是什么样？其实只用2个字就可以来总结啊，就是悖逆。到那个时候，就像以前挪亚的时代和罗德的时代一样，世上的人们，他们选择抵挡上帝，弃绝上帝啊，他们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他们把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当做他们生活的中心，当做他们生活当中的首位的选择。第三一个信息，第三一点，神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什么样的选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要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每个人都要为他们的选择来承担后果。只有两条道路，没有中间道路啊，或者我们选择走世界的道路，顺从肉体，随己意而行，那样我们就会和神的道路无分。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或者我们选择走神的道路，顺从神的旨意，为神而活。这样的人在世人看来好像失去了自己，但是他们却要获得永生。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非此即彼，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第四一点呢，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发出了一个特别的警告，要我们来回想罗德的妻子，啊，这个罗德妻子的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刚才玉琴阿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啊，他爱世界导致了他的灭亡啊，他回头看啊，主耶稣基督说，凡向着你回头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五点啊，神也借着这样的警告，他向我们的价值观直接发出挑战。我们心里所看重的，我们所心思所想的，我们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世界，还是我们的上帝？在神的道路和世界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要选择走哪样的一条路？好，我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和我一起来思想啊。好，往下走。价值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啊。从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人类的思想就渐渐的偏离圣经，偏离了上帝的启示，启示的真理。我们看到有形形色色的价值的理论应运而生。价值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在美国我们看到的各种社会的乱象，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我们面临价值观的危机。不仅在世界当中，在教会当中也一样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似是而非的教导啊，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的教导、廉价的福音啊，在教会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把人引向歧途。那从反面来说呢，为什么价值观的讨论非常的重要？因为爱世界这样的价值观，通常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大的阻碍，通常是我们爱主爱人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啊。这是从反面来说。从正面来说，价值观的不断的更新也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成圣得荣道路上要必经的道路。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观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接着往下走。另外，马丁路德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三大的敌人啊，肉体的软弱、世界的诱惑和魔鬼撒旦的攻击。实际上这三点都和我们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我们的软弱时常是因为我们把肉体感官的需要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第一位，就像诺亚的时代的人一样，就像罗德时代的人一样。我们对世界的诱惑的屈服也常常是因为我们认同世界的价值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魔鬼撒旦，他时常就通过攻击我们的价值观，通过对我们的价值观所进行的欺骗来攻击神的儿女。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夏娃为什么要吃禁果啊？圣经里面给出了四个理由啊，好像有四种价值吸引他。第一个是这个果子好做食物，第二是又悦人的眼目，第三其实可喜爱的。那么特别注意第四一个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撒旦的欺骗来的啊。魔鬼对他说，你吃了你就有智慧，你可以像神一样的能够分辨是非。当然这是谎言啊，这是魔鬼撒旦的谎言。那我们也看到当撒旦来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三个试探啊。这三个试探实际上就对应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世界的骄傲，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个试探。那么魔鬼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想通过这样的诱惑能够吸引耶稣基督偏离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价值观的认识和对价值观的更新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当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在关于这个我们展开关于价值观的这个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啊，我们来界定一下什么是价值观啊。维基百科，我在这里摘抄了维基百科对价值观的定义啊，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准确。价值观是指人基于思维、经验和知识之上对客观事物的价值认知的排列， 是人区别好坏、分辨是非及其重要性的思维取向，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原则标准，它使人的行为带有稳定的倾向性。啊，在这里面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啊。第一，我们做价值评估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有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有 evaluation criteria 啊。就像在这个挪亚和这个罗德的时代啊，那时候人们心中所想的就是吃喝嫁娶啊，耕种盖造，所以他们在评判世界上的事物的时候，只有跟这些东西有相关的，才能在他们眼里才会被看成是有价值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 evaluation criteria。 第二呢，我们要看到价值观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对价值本身的一个肯定或者否定，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比较，是一个选择，是对中性的客观事物所做出的一个有倾向性的评估。所以不仅仅 关乎价值的大小，价值的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更是关乎这个价值的大小。所以价值观本质来说是一种比较。我们也看到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导向，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实际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许许多多的决定，每一次决定都是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运用。那我们也看到价值观它有稳定的倾向性，所以价值观一旦形成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改变。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去思考，来去保守，来去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好，我们接着往下走。那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为什么基督徒的价值观和这世界上的非信徒应该不一样？其实道理是非常浅显的，简单的来说，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但是具体来说呢，我在这里总结了可能至少有五个原因啊，我们为什么要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首先是因为我们和世界上的非信徒有不一样的新的身份。上个礼拜这个崇明传道他给我们分享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新的身份啊。那我在这里引用了许多的经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会把每一个经文都来仔细的分享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哈，我可以请这个我们的技术同工把这个 slide 放在网上，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的来查考，慢慢的来思想。那我们的新的身份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他让我们与世界上的万民有分别。而且我们以前是神的仇敌，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既然不属于世界，那我们的价值观当然就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我们以前是活在自我当中，是活在罪恶当中，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老我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加拉太书第六章说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他说：“我对世界已钉死，世界对我，我对世界已钉死。”对不起，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这两句歌词的意思就是说，世界对我来说是死的，我对世界来说也是死的。这是我们老我的生命是死的，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新的活泼的生命。接着往下看，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又有一个崭新的性情。我们以前所喜爱的、所宝贵的，我们现在都当作是有损的。啊，我们看待世界万物的视角 perspective 完全的不一样了。换句话说，我们的 evaluation criteria 也被神做了一个翻转。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以前看作是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目标，我们以前我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要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要为神而活，要去讨神的喜悦，我们要爱神爱人，同时 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也从神而来的新的使命，就像彼得前书说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为神来做见证，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为他而活。就像这个大教练问他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荣耀神，为他而活，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好，接着往下看。那这种不一样的价值观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我在这里总结了四点，我相信这四点不是完全的，我也就把它当作一个抛砖引玉。我想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思想，我们应该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价值观。那首先，世界的价值观注重物质利益，神要我们注重属灵的事。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大陆、台湾、香港来的所谓第一代的移民啊，我们来跨洋越海，我们来到美国，是什么吸引我们？美国梦，是不是？那这个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叫 James Truslow Adams， 他对美国梦做了这么一个描述。他说，什么是美国梦呢？人们的生活应当变得更好、更富裕、更丰盛，每个人都应有自由和平等的机会，通过个人的努力去追求，注意哈，他提到三点：富足、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所以这三点都是物质性的啊，都是我们人眼能看得见的。但是神对他儿女的心意不是这样，神要我们思想上面的事情，思想属天的事情，神要我们看待事情要从天国的视角来看，神要我们思念神的话语，思念神的心意，思念神的律法。就像诗篇第一篇说的，我们要喜爱神的律法，并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也看到世界的价值观只注重今生，神却要我们来关注永恒。保罗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尘土，我们都来自尘土，也将来要归向尘土。所以这世界上的福乐，不管它多么吸引我们的眼目，它都是短暂的，我们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这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相信来世，也不思想来世，他们把他乡当作故乡。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是这样。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如果假如说我们像非信徒一样，我们抛弃了那些最有价值的、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却去追逐那些世人所追逐的没有永恒价值的，那我们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最可怜的人？就像中国有一个成语故事叫做买椟还珠啊，那个人他被这个成珠子的这个盒子，被装饰的非常漂亮的盒子所吸引，他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什么事情？他把盒子里面的珠子放弃了，他只要这个外面这个盒子。同样我们也看到，世界的价值观只注重自我，但是神对我们的诫命是爱神爱人。就看到我们的新的人生有完全不一样的出发点，我们人生的目的也不再是只是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要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第四，世界所珍贵的是看得见的福乐，神所珍贵的是看不见的人心。就像我们刚才分享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说的，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吃喝，他们嫁娶，他们耕种，他们盖造，他们所看重的都是能够满足肉体的需要的食物，他们心里所想的是这是滋养他们的身体。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活。我们要吃喝的不仅仅是这样的物质的食物，我们更要吃喝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食物，就是神从耶和华口里发出的一切的话。我们不仅要滋养我们的身体，更要滋养我们的心。接着往下，我们刚才这个呼召的时候，这个 Eric 长老带我们所念的这个诗篇16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 我觉得诗篇十六篇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应有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一个表现，特别是这个诗篇十六篇的最后一句十一节啊，你必将你的永生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福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基督徒的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富有哲理的这样一个格言。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美国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Philip James Elliot，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到南美厄瓜多尔向原始部落传教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宣教士，他在29岁的那一年，他和其他的4位美国宣教士一样为主殉道。他说用存留不住的去赢取那永不失去的，这样的人是聪明人。我们再来念一遍啊，用存留不住的去赢取那永不失去的，这样的人是聪明人。好像在世人看来基督徒是傻子啊，好像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些眼睛所不能见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这位宣教士他知道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用那些存留不住的来去赢取那些永不失去的，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才是真正的大聪明。如果反过来我们要用那永不失去的去换取那存留不住的，那我们才是真正的傻瓜。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啊这句话。好，接着往下走。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梦啊，有三点：财富、成功还有社会地位。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财富，怎么样来看待成功？财富本身是中性的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去获取财富，并且我们在有富足的生活之后，我们应该有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财富可能会给人带来祝福，财富也会可能会给人带来咒诅。当然因着人的堕落和人性的败坏，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和事，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财富其实对我们带来的是不是祝福，而是咒诅。那我们也看到物质生活的丰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就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说的哈，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你们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换句话说，这些钱财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钱财是无定的。我们不要只在钱财上富足，而是要在好事上富足。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神以外，只有神才是我们永久的依靠。另外像《生命记》第8章里讲的，我们不要吃得饱足我们就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同样也是因为人的堕落和人性的败坏，我们看到读旧约历史的时候，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看到在他们身上一再重复这样的悲剧啊！他们饱足的时候，他们富足的时候，他们就背离神，神击打他们，他们就回转，神赐福再次祝福他们，他们又败坏又背离。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不警醒，财富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另外，神祝福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就好了，但是不要过度的追求。就像哥林多前书第7章这段经文说的哈，那有麦子的要像没有麦子的，啊，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换句话说，这些世界上的万事和他们所带来的劳苦愁烦，我们不要让他们攫取我们的心，不要让它塞住我们的心。不要让这些事情使我们忘掉了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使命。当然最后一点，我们要知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在北美的 基督徒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我们和以前的世代相比，我们和这个世界上90%以上的人相比，我们太富足了，我们拥有非常舒适的生活。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已经有的神给我们的难道还不够吗？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成功？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追求的成功应该是上帝从上面来召我来的奖赏，我们要追求神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冠冕。我在这里问大家，保罗为什么他会选择支帐篷作为他的职业？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他是加马列的学生，可以说他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他可以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可以在犹太人的工会当中，在那些精英的阶层当中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没有把他自我的价值依附在职业当中，他没有把这些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当做他的 evaluation criteria， 他把他的职业支帐篷的职业当做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渠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这两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他支帐篷他想到的不是为自己，他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我记得这个加州硅谷的这个教会的余鸿杰牧师，在他讲到的时候，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在硅谷教会的当中，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信主时间不长，但是他灵里非常火热，神也非常的祝福他。他当时在这个硅谷的一个金融机构里面，做一个主管啊，他管理一个很大的一个基金。就有一天呢，他接到这个华尔街的一个很大的投资银行给他打电话要挖他我们知道这个对做金融工作的话，能够在华尔街的投行工作，这是很多人的梦想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工作的邀请。然后他做好了一切安排，他几天以后他就要飞到纽约，他自己要先到纽约，然后安顿以后要打算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孩子接到纽约。结果就在他动身前几天的最后的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教会小组的聚会，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责备他，神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这样的好的属灵的环境，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早不跟我说，说我现在马上我就要搬家了，我一切我都安排好了。然后他回到家里，他和他的妻子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心里面 bother 他，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最后神的圣灵感动他说，如果假如说神要我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我的事业的发展当中做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他就给这个 HR manager 打电话，他说我不去了。结果几天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几天以后他在电视里看到世贸大楼被恐怖分子袭击，然后他马上抓起电话，他就给他的那个要招他的老板，给他的 HR manager， 给他未来的同事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他的电话。这些人都在这个恐怖袭击当中都死掉了。所以他说，他以前我不了解神为什么他以前不拦阻我，为什么要在最后的这一分钟里面神拦阻我？他说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第一，神这么做是让我看到我心中的偶像；第二，他也借着这件事让我看到他爱我，他拯救我，他拯救我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应该像这个弟兄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难道神给我们的还不够吗？难道我们是到底在职场当中，我们是要选择荣耀神，还是要选择荣耀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罗德和他妻子的故事，这段经文很长，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仔细的分享。那就有这么几点我想跟大家来着重的分享一下。一个是第六节讲到，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兰和罗德他们都有很多的财富，但是财富 不一定往往都是好事情。这个财富对于亚伯兰来说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对罗德来说这是一个咒诅。第八节讲到亚伯兰，罗德和亚伯兰，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那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哈，这样的相争，这样的纷争不是来自于亚伯兰啊，因为亚伯兰的他所看重的是血肉的之情啊，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这个纷争是来自于罗德。接下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是他的退让放弃，表明他是以亲情、以血肉之情为重，他不是看重，他看重的不是物质的利益。那罗德看重的什么？他的 evaluation criteria 就是对自己有利，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我们看起来他好像赚了一个大便宜啊，因为他获得了全约旦的平原。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这个圣经的描述当中，最后看到他家破人亡，他不但他失去了他已经拥有的，他失去了他想要保全的一切。我们再看到哈，第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他从此就失去了属灵的遮盖和属灵的团契。然后他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们看到渐渐挪移，直到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罗德他的心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他的改变是通过一系列看来好像是非常小的决定，好，渐渐的挪移，看起来好像是无伤大雅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日积月累的妥协，最后导致他被诱惑，被作罪所胜过。我们看到他挪移的方向，他挪移的方向是朝着索多玛，他离世界越来越近，但是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方向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方向，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二者不可兼得。然后看到他直到索多玛，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在索多玛定居，说明他已经陷在了世界当中，他不能够自拔，他屈服于肉体的软弱和世界的诱惑，他姑息自己的罪，那魔鬼撒旦就利用这样的软弱，就在他的心里工作，最终为他带来了羞辱，也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悲剧。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得到了耶和华的神的祝福，但是非常可悲的是，罗德和这些祝福有没有关系？没有，从此以后他就失去了神向亚伯兰和亚伯兰的后代所发出的应许，他和这些福分都完全的没有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段 slide 我们就不分享，我们接着往下走。好，神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那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可能也是这个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所有的问题。看起来上帝对罗德的妻子的审判是不是过于严厉啊？他好像就是紧紧的回头一看，神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惩罚？那在这里我向大家特别推荐哈 J.C. Ryle 他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圣洁》。在这本书里，这个莱尔牧师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看到神在罗德妻子的身上已经彰显了极大的恩典，他身边有非常好的榜样亚伯拉罕，他有属灵的团契，他拥有上帝清楚的启示和明白的警告。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的人，罗德的妻子实在是一个受神眷顾的女人，她在信仰上有许多的优势，但是非常可悲的，这些属灵的资源并没有让她能够悔改重生，到最后她仍然的永远的失丧和沉沦了。莱尔牧师他说，他这个回头一看不是一件小事情，他表明了隐藏在罗德妻子心中他对世界的贪爱，即使他的身体离开了，他的心仍然留在索多玛。当他离家逃跑的时候，他所钟爱的却留在后面，因而他的眼睛转向他的财宝所在的地方，就如同罗盘的指针会指向极点一样。这是他所犯的最大的罪，这不是一个小罪，这是一个大罪。另外 罪在他身上的表现还有他的不相信，虽然他已经清楚地获得神的警告，但是他并不相信上帝审判，上帝的审判会临到索多玛。唯一会带来属灵大灾难和最终灭亡的罪就是不信的罪。我们也看到罪在他身上的表现是他的不顺服，天使给他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三个命令，不要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上站住，要往山上跑，但是他抗拒神的命令。悖逆的罪就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所以不顺服的罪也不是一个小罪。所以从这两来看，神对他的审判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他所应当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他的爱世界的价值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这真是一种愚拙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吃亏的价值观，也是一个失败的价值观。这种愚蠢的价值观隐藏了极大的杀伤力，他会把那些不知不觉的人慢慢慢慢的引向毁灭，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这些对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也是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莱尔牧师他在这里，他向我们发出挑战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我在这里也列在这里哈，我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再往下走。我以上帝的慈悲恳求你面对这个问题，我恳请你不要一边借着幻想上帝的怜悯来麻痹自己的良知，一边依旧恋慕着世界。我请求你不要沉溺在对上帝的爱的孩童式的幻想之中，而你的日常行为和习惯却清楚地显明爱父神的心不在你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自我的欺骗，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上帝确实有怜悯，如同江河一样，但这样的怜悯却是给那些悔改信主、悔改信靠主耶稣的人。上帝对罪人确实有爱，无法言明，不可测度，但却是给那些听了主的声音并跟从主的人。换句话说，神的怜悯是要给那些顺从神的人，不是要给那些悖逆神的人。我们要对神的这样的爱感兴趣，我们要与每一个已知的罪断开，勇敢地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大声地祷告呼求主，一次并且永远地向主献上我们自己，全然的并且毫无保留放下每一个重担。我们不要依恋任何事情，无论它多么的可爱，只要它妨碍了你的灵魂的得救。我们要放弃任何事情，无论它多么的宝贵，只要它挡在你和天堂之间。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当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神来翻转，需要被神来改变，需要被神来更新。那我们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捷径可走，就需要我们一生持之以恒，不断的努力。首先，我们需要来立志，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立定这样的心志。因为价值观的更新等于是不断的自我的否定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我的否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自我否定的道路，我们要 self denial 啊，我们要 deny 我们的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对世界死。这样的自我否定需要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有意识的来挑战我们自己。同时，我们不应该来假设，我们不要把罗德妻子看得非常的愚蠢，把罗德看得非常愚蠢，就假设我们就一定能够比罗德做得更好。可能说不定神把我们放在那样的境地当中，当我们面对约旦平原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说不定做得还不如罗德。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的小男人的假设。同时，我们要看到合神心意的决定通常是艰难的决定啊，这些是 hard decisions。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 硅谷教会的这位年轻的弟兄啊，他的这样做的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决定，他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我们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那这样的勇气从哪里来？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我们要靠神，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要靠神的力量来战胜我们自己的老我。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随之而来的后果，我们要担当随之而来的责任。就像挪亚的时代，就像罗德的时代，那些沉湎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的人，他们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们最后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面临神的严厉的审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选择，我们选择什么同时也就意味我们在放弃什么。那我们在做生命当中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到底要放弃什么，我们到底要来选择什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心怀意念的更新，这本质上是神的上帝的工作，这没有错，但是这也需要我们付出成持之以恒的努力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常说，神啊，求你改变我，光这样是不够的，我们要自己的努力来去立志，来去不断的否定自我。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啊，他说天国是努力，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从此天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我们努力进天国，这和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并不矛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入天国当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当然要单单的要借着信心来领受，但是努力是信心的果实，努力也是我们蒙恩的印证。我们行走天路不是先听先布，不是先听先布，天国需要我们努力的去进入。有真信心的人就必然有真生命，也只有真生命的人也才会真努力。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为什么需要警醒？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懒惰的倾向啊，弟兄姐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总是要喜欢走容易走的路，不想走艰难的道路。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更是容易懒惰，更是容易闲散。所以我们提醒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努力的去进入神的天国。接着往下看啊，我们要醒察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真的是爱神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神啊，我爱你。我们真的爱他吗？神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我的信仰是不是严肃的，是不是认真的？或者说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我们生活的点缀？我们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放弃我心里面所珍爱的吗？我们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来攻破我们心中那些最坚固的堡垒吗？我在生活当中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基于圣经的标准？是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还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心中的私欲，还是为了屈服在世界的影响之下，还是屈服于别人的压力之下？我心中有哪些东西是我还没有放不下，没有放得下的？我心中还有哪些东西是那些别人所不能碰的奶酪？我们要思想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和我的资源到底用在哪里。我们打开我们的支票簿，看看我们信用卡的账单，看看我们的钱到底花在哪里。这反映了我们价值观当中的优先次序。我们要来反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我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是像雅各所说的，是活泼的真信心，是那种结果实的真信心？我在教导儿女上，我对我儿女的最大的期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对儿女的期望恰恰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最真实的写照。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假如我们一直在属灵的事情上闲懒，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思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自我的欺骗和自我的安慰所带来的安全感是虚假的安全感，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自我的欺骗。我们接着往下看，当然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和弟兄姐妹的团契。为什么需要读经？神的话语是我们做决定的规范准则。刚才提到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需要做大大小小的决定，那我们到底把什么当做我们决定的 evaluation criteria？ 我们应该把神的话语当做我们行动的准则。同时圣经也是一面镜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省察的时候，神圣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还有哪些是我们放不下的，那些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时刻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每天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神的话语对我们的不断的提醒。当然我们需要祷告，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所求的是什么？这往往反映的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反映的是我们的心意。那些我们向神面来到神的面前越努力来求告的东西，肯定就是我们越在意的东西。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要借着祷告去改变神的计划，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恰恰的相反，神是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要改变我们心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就像罗马书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求告的时候，我们的所求所想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哪些的求告是出于对世界的效法？哪些的求告是需要被神所改变的？我们的求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求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团契，我们需要参加小组，需要参加教会的各种各样的团契。为什么？因为落单的羊是最容易迷失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属灵的遮盖，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们需要从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中，和别人的见证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鼓励。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总结的这几点肯定是不完全，肯定是不够的，我还是这是一个抛砖引玉。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到虽然就到这里，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思考，对我们的价值观的思考不要到这里就停止，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这样的，需要被神改变，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做才能够使我们的价值观被神翻转，使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和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悔改的祷告。主啊，我们虽然是信主时间很久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往往是软弱的，是小信的，是悖逆的，我们是没有长大的基督徒，我们是那吃奶的基督徒，我们没有活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我们的价值观还有许多罪的影响，受到罪的污染，需要被神你来亲自的改变。主啊，愿你借着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的警告，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心中的价值观有哪些是主你所恨恶的，是阻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主的。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做工。主啊，帮助我们在主你面前立定心志。主啊，我们要走主你为我们预定的成圣得荣的道路。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我的信心。主啊，我的能力不够，求主你加添我的能力。主啊，你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主啊，我要靠着你的能力，我要来更新我的心怀意念，我要来更新我的价值观。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着提醒的工作。主啊，就像诗篇130篇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主，在你有赦罪之恩，为了叫人要敬畏你。主啊，愿我们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主啊，我们不把主你的警告当作儿戏。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警告之下，我们站定，我们悔改。主啊，你把我们从那滑地当中拯救出来。主，感谢你。主，让我们从此以后，主啊，我们不再爱世界。主啊，我们要靠主你的力量，我们要爱主爱人，容身一人。感谢主，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